谢谢诗班今天所献的诗歌，还有我们的四会文松弟兄所带领的这两首诗歌，这两首诗歌我都很喜欢啊，特别是正为我意向，我明明的好几次跟我太太陈一平说了，我追思礼拜的时候一定要唱这首诗歌。我们感谢神啊！对于路德记的传讲，今天是到了第四讲，也是最后这第四章。到了第四章，也就是最末的这一章，我们等一下要做点鸟瞰做全卷书的鸟瞰。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分享路德记，实在是很宝贵，因为你透过这卷书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卑微的人来说话，彰显你在我们这些平凡再不能平凡的人身上，就如波阿斯、拿欧米、路德以及这个伯利恒的众弟兄姐妹、众民一样，我们感谢你。我们但愿主，你今天早上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你，请你与自己透过他，主啊，你让他可以说的话语可以造就自己，也可以造就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第四章的鸟瞰是很有趣的哈作者是用非常高明的文学的那个手法哈铺排时间、空间还有这个事件融合在一起，先由大，然后逐渐缩小，再缩小到一个定点，然后呢，就从那么定点再放大、再放大、再扩大到无限的整个全人类的时空。我说这个技巧是很高明的啊，因为有无宏观的视野，又有微观的精彩的现场，有点像转播一样啊。那么当然你可以拿中国文学的一些的诗词来做对照我今天不在这里掉书袋就直接进到这个路德记。你看开头他提到当士师秉政的时候这个讲到那个时间，国中就讲到整个空间，遭遇什么事，饥荒，然后接下来是十年，伯利恒跟摩押地来回，然后是一个家族不幸的故事。接下来呢，两个月，缩减成两个月是收割的时节，大概是四月中或者四月初一直到六月六月中。地点在伯利恒，是一个女子起心动念到行动，再缩减成一天，是伯利恒的郊野，麦田风情化，好不好？再缩写一个晚上，河场麦堆旁，再小一点，普瓦斯的脚下，这你去想象了那一夜是耶和华的夜，接下来天就快亮了，重回伯利恒城，普瓦斯和路德各自行动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说再过来，天真的亮了，一直到日上三竿，这个伯利恒城一场这个法律的一些的案件的一个定夺，见证跟祝福就在那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第四章所要分享的。接着下来，我们就知道就路德就嫁了，怀孕了。生了这很棒最后提到时代的家谱，然后普及全全 以色列地，关系到全人类的救恩，这个是太棒了，
太棒了。
那我们进到第四章之前，先我们回到连接到前面，就是第三章的两处经文，三章十五节跟十八节。哈，十五节将记载说，他便进城去了。那个他是我们看中文的和一本是路德，对不对？其实原文是阳性的哈。NIV 也是用 he 啊，指的是谁呢？请问指的是谁？啊，你们都忘记了，波阿斯，对不对？好个波阿斯啊！他一刻钟都不能拖延，他立马行动，从那个禾场里面起身，就往这个伯利恒去了。那你可以说兵分两路哈，那个路德背了很重的东西，六簸箕的大麦也进城哈，到了去到婆婆那里去了，所以这个图像是很鲜明的。那么第二处经文是三章十八节，那是路德已经回到伯利恒城婆婆那里了。当拿俄米对波阿对路德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波阿斯脚程比他快，对不对？他有没有六包鸡大麦像路德一样重重的走得比他辛苦？我想，他就在当下，当天亮了，拿俄米告诉路德说：“你安静安坐等候”的时候，就在当下，波阿斯非常有可能就已经到了城伯利恒的城门口了。啊，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重点是我们要按照时间跟逻辑的次序哈，先分成三个大段落。第四段是比较缩短，就是介绍一些背景，这样就可以了。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四章一节到十二节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一到八节里头，波阿斯跟那位自己的亲属协议了两份的法律案件，是什么？买书拿俄米他的失去的先生，就亚伊利米勒那个土地，那么迎娶，第二是迎娶摩亚女子路德。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有一点让我们心惊肉跳的，对吧？那么文学的美也就在这里哈，不会平铺直叙的哈，中间有一点波折啊。四章一节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恰巧这个字更好的翻译，各位已经看到了啊，就是 and just then。就在他坐下来没多久 ，and just then， 令人惊奇的是，那个人居然就走过来了。弟兄姐妹，有那么恰巧吗？对，路德记写的很多恰巧不料，没有错。可是我们也要来探讨，机会是上帝给有心人安排的，不是吗？如果你无心散漫，机会不会等你的，就过了，就没了。波阿斯早早坐在城门口，目光逡巡来往的行人，我要掉书袋了。众人寻他，没有千百度，也有很多度了。至少走过来，从城门城外这样走出进出的每一个男士哈，他都要仔细的看。我猜，如果哪一个男士戴着大帽子干着，他都要掀衣衫。这你，请问你是不是那个自尽的亲属啊？他都要。这个就比安全海关的那个，或者是 Logan Airport 的安全检查还严格，对不对？不漏掉嘛。所以恰巧那位致敬亲属就经过了，给波阿斯锐利眼光就盯上了。果然机会是给有心人的，像波阿斯。第二节说，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坐下。
我查了一下，有很好的翻译说，某人呐、啊，你坐下来，这个看起来好像也还好哈。比较更好的翻译说，老兄啊，请你来坐下哈、啊。对，这个很有趣哈、啊。某人是谁？路德记的作者故意不提他的名字，因为他是次要角色哈。就是文学的笔法是这样做法。波阿斯有备而来，他手拿着这个长老的名单哈。从本城的长老当中就拣选了十个人，邀请他们也坐下，他们也坐下了。这十个德高望重的长老果然也坐下了。一件大事就要发生了，围观的人还有城里的那些聚集的众民哈，有没有全城轰动我不敢说哈，但是伯利恒城不大，那么一件事又发生了。有件事大家过来围观哈，是他们是谁呢？这些长老，十个长老，这些众民是这桩的法律案件的见证人，同时也是祝福的人哈，这个是很棒哈。三节到四节，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啊。”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实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的，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肯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一般来说啊，有经济能力的近亲，照着犹太人的规矩，他们的做法也是都愿意来履行近亲的责任，表达族人的团结，也使土地不归到这个同族人以外的人身上。那位至亲的亲属很干脆很爽快地说，我肯赎。请问听到这个人说了我肯赎，如果是你是拿俄米跟路德派来了，就在场假设你在场，你拿着手机，好吧，这个现场 alive 连线到拿俄米跟路德那里去了哈。你听到说这位某人说我肯赎，你有什么反应？路德会什么反应啊？这个我不是路德，我不是拿俄米，我不敢说哈。但是我如果是记者了，我一颗心我就蹦出来了，跳出来了。他就喊 No No No， 因为心里有所属嘛，希望的是波阿斯嘛。弟兄姐妹，且慢啊，不用急，不用急哈。拿俄米都不急了，你急什么？你只管安坐等候，拿俄米不急的。那我们刚刚读的三章十八节不是这样说吗？感谢主。五节到六节，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赎取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这里波阿斯是引用了《生命记》25:5-10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一般称为立位婚姻法。生命记25这里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若死没有儿子哈，死儿子死人妻不可出嫁外人，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他的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了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换言之，这位至亲的亲属有权可以买赎以利米勒的地，也有权娶路德为他的妻子。要尽的义务是什么？权利也带来义务，对不对？就是生下的长子所继承的地业要归在以利米勒的名下。这位近亲一听到这个条件，他就收手就不干了，因为权力他要，义务他不要。
说到底，这位近亲的心态是不肯。前面说我肯赎，好像后面说我不能哈啊，他是不肯、不愿意，过于他不能。他是唯利是图、计较得失的这个心态，不容自己的家产有任何的损失。我们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个某人的身上，还好这个作者很宽大为海，没有把名字记下来哈。啊，他说这个某人身上，我们不知道他名字啊，但是这个某人，我们在他身上看不见所谓的恩情，没有的。他不愿做的事，他不肯承担的责任，就希望别人去做，把担子放在别人身上。所以他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了，连续两次这样说。那么第七节就交代了这个脱鞋的缘由，第八节就描述那个人将脱下了鞋就交付给波阿斯，表示这个最终的法律案件已经定夺了，已经完成了。七八节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买了，于是将鞋就脱下来了。那这个习俗也是从申命记二十五章的七节到十节，就接续刚刚前面的那一段。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口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兄弟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面前脱他的鞋。哇，这个很凶悍了，脱你的鞋还要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庭家室的都要这样对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被称为脱鞋之家。这很有趣啊。到现在就有点，现在的我们看的一些新闻就已经转换了。这个是给人家丢鞋子的哈，丢脱鞋的，是主动脱丢了哈。在台北有一个姓马的，在伦敦有一个姓温的哈，在巴格达有一个姓叫做 George Bush 的，都给丢了鞋子，对不对？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把鞋交出来，表示放弃权利，让给对方，脱鞋为证，主动的把鞋子脱下来。到了路德的时代，路德时代已经没有这个规矩了，没有这个好像这个好像强迫性的，不过这个规矩还在哈，他就还是 follow 这个，他主动的就脱鞋哈，他不要对方脱我的鞋子，他主动的脱鞋哈。那么这个脱鞋为证，有如今天在文书上签字一样，这个没有具名的某人，这个近亲把鞋脱下来交给波阿斯作为证据，表示他将已经买赎以利米勒田产的优先权，还有娶这个死人的妻就马伦妻路德都让渡了。好，第四章七节说到这个习俗的时候，我说过了已经是意思已经不太一样了哈，已经失去了轻视的意思，只存留定夺的含义。有趣的是，这个人说完话以后，他从故事里头就消失了。我刚刚说过了，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他不愿为死人近亲留名，自己也没有留名于后啊。好。波阿斯对众民、对长老众民说，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置买了，又娶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波阿斯多次提到摩押，也提到路德两次，说他是摩押女子，为什么呢？这里是有深意的。
因为他娶路德为妻，要让他成为以色列众民，就社群 community 的一份子，城里的长老和百姓，他们希望他们做见证，我娶她为妻的，你们好好做心理准备，去接纳这个外邦的女子，这非常重要的哈。这个波斯这样举动是很重要的。那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所以这太好了。他先形容路德是死人的妻，马伦的妻，显出他是寡妇的身份，使人正好记得这个双重的不幸哈。他不是以色列的族裔，他丧夫又无子，他是寡妇，娶寡嫂的立位婚姻法与买赎地业的义务，这两个就结合起来了。死的产业是指以利米勒家族的产业，他日路德与波阿斯所生的长子会继承而且拥有以利米勒的产业，如此这个家族后人产业可以继续存留下去，不至于灭没，也不会归到别人所有。最后他就提醒城门的众长老以及众民要担负的角色，说你们今天就是见证人。11节12节，在城门口坐着的众人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享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样。提到三个祝愿，第一，愿路德像拉结利亚一样生养众多；第二，愿波斯在以法他得亨通，生理心理力量强大，是吧？生理当然包括生育的能力；第三，祝福波斯儿孙满堂，像法勒斯的家与后裔一样。路德与以色列之母利亚跟拉结相提并论，是很大荣耀的。这位进入波阿斯的摩押女子路德已经完全被接纳为犹太人他们社群的一份子了，而且她将要如同拉结和利亚一样，她的角色是要建立以色列家，为波阿斯生子立后。弟兄姐妹，我们到这里，从大清早起伯利恒的城门口，我们已经看见了波阿斯和那人顺利完成的让渡的协议。我们又看到了在场的十个长老和众民就齐声的见证祝福，现在日已三竿，众民就渐渐散去了，好像故事的高潮到这里就结束了，就该结束了，好像到这里为止，那么事情都已经结束的话应该从殉难到渐渐的归于平淡了，是吗？ No,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好的在后头。我们看到第四章的现在到了第四章最高潮，拉俄米得儿孩子了，于是波阿斯娶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路德和马伦结婚10年了没有怀孕，现在我们不敢说结婚十年，结婚几年我们不知道就结婚可是没有怀孕现在马上就怀孕了，就主的恩典哈。原因不单只是波阿斯，最重要是神的恩赐，上帝在万有之上成就他的旨意。14节，妇女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没有撇下你，使你无止境的经属，耶和华没有撇下你，这是我们今天讲章的主题。
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说的，有这儿妇比有 七个儿子还好。然后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儿子了，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这里将妇女们从惊讶到赞叹，拿俄米从怨叹到满足，描写的真是淋漓尽致。先前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说，这是拿俄米吗？第一章意思说，这哪里像拿俄米呢？拿俄米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现在妇女们见证说，耶和华眷顾了你，因为今日他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了。你呢，不再是孤苦伶仃，不再是无依无靠，不再是孤独的老女人了。先前环绕拿俄米的三个男人，丈夫两个儿子，真的是接二连三啊，都不幸去世。现在拿俄米却有了至亲的亲属波阿斯可以投靠。先前拿俄米连着三次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耶和华降祸于我，耶和华使我受苦，这一章二十一节说的。现在妇女们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先前拿俄米说，他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如今他得以把孩子俄贝德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这样来对照来看，第一章拿俄米话最多。我们做 Stephen Ministry 的责任就是要听话，就是 just be a listener， 你不要你要帮助人，你比那个要受帮助话还多。拿俄米就是需要受帮助的，我们说 care receiver 一样，他话很多了，也没有人阻止他，你不要说话啊！不，感谢神。第一章拿俄米话最多，第二章话少一点，有没有啊？第三章再少一点，最后到第四章，你看到拿俄米说话没有？没有说话。虽然没有说半句话，可是你可以想象这个时候拿俄米多么心满意足啊！心满意足到一个地步，怀抱俄贝德，咪咪的微笑，用台湾话说吻不那球哈，就是微笑开心满足。劫波终于渡尽了，否极终于泰来了，多么满足。人说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这里拿俄米这个死了丈夫死了儿子的这寡妇得儿子了，而且这个儿子要提起你的精神， refresh your soul，奉养你的老，因为神爱慕你的媳妇路德所生的，因为有这个媳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最有趣的是，这个孩子这名字谁取的？这上下文提到，其实是众人替他取的，妇女们七嘴八舌，就最后做结论，我们投不了，我们建议他叫俄贝德。这是众妇女一同参与的啊！我记得啊，那个 Stephen Bowman 牧师，他就任你的时候，他提到说 那个 Children Ministry， 他说就是他 quote 非洲人的一个话，说 "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要用全村子的大家的力量来栽培一个孩子，就这个孩子变成全村的宝贝，这个是很棒的话，我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伯利恒的妇女们这样的欢喜啊，连取名字都替他取哈，这张图是米开朗基罗在罗马，我们到过这个那个西斯廷大教堂里的画。有人说那个可能是拉奥米哈，不过整个图右边哈是波阿斯了哈，所以我猜想这应该是路德才对哈。路德才对，好，对我没有关系啊。这个路德这样保办他的孩子，拿奥米更是哈、啊，一有机会就抢过来，哇，开开心心的啊。我们当中的做婆婆的不是这样的吗？你做祖母的不是这样吗？开心啊，对不对？很满足嘛。怎么看？哎，怎么看？哇，越像你哈、啊。对，其实，拿奥米抱了这个俄贝德，跟拿奥米没有那个血缘关系嘛。啊，如果别人说哇，这个好像你啊，他也接受，我相信了哈。啊，这有趣。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西斯伦，西伦生兰，兰生米拿达，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又再次提到大卫，家谱中的时代跟故事开始的十年，以及第四章里头十个长老，哈，那么我们当然不用数字来预表化，这倒不需要了，哈，啊，但是这里的时代是从十个代，哈，是从俄贝德的孩子大卫啊的孙子大卫往上推到法勒斯。如果我们再往上推的话，再推四代就到了亚伯拉罕了。为此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一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原来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外邦人摩押女子路德竟然在这个关系全人类救恩的弥赛亚谱系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实在是因为他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下，耶和华不仅没有撇下他，也没有撇下这个拿俄米，今天上帝也没有撇下你。阿们，阿们。不但如此，路德记与以色列记是整本圣经中就只有这两本哈以女子的名字来命名的经卷，被列入犹太人就是希伯来正典，也列在五个节期他们必读的五卷哈五卷。哪五卷呢？第一个，这是逾越节的时候，要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的大爱，读哪一卷书？读雅歌。那么五旬节纪念在埃及做奴仆，在田地收割，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是读路德记。那么纪念圣殿被毁啊，他们读耶利米哀歌。祝棚节就读传道书，纪念出埃及曾住过帐篷，也为秋收来感恩。好，应该夏收不是秋收了。好，好，祝棚节，这个传道书，对不起，好，纪念圣殿被毁是耶利米哀歌，祝棚节是传道书，好，然后普尔节是以色列记，庆祝脱离仇敌得平安，无忧转忧为喜啊，这个日子，那么借这个机会，哎，也分送礼物周济穷人，读以色列记。那么我们这样看路德记的重要性啊，在希伯来正典里头有重要性，在五个重要的这个节庆当中也要读路德记。所以路德记在最后做一个结语哈。路德记记载三个很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物，我刚才已经说了哈，拿俄米、路德、波阿斯，在他们的身上上帝用最平凡 最不显著的方式做工，叫我们赞叹欢呼神的作为奇妙而可畏。今天好像要下雨，还是春天，我还是掉个书袋好了。杜甫的春夜喜雨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写得真好，可以来描写路德记是这样一个美妙。更叫我们赞叹欢呼什么呢？路德记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他怎样在拿俄米、路德和波阿斯上做工，而且参与了救恩的计划，不知不觉当中，不是有意的，可是上帝就竟然这样做美好的工作，他必然也会在平凡如你如我的身上留下他神圣的记号，影响这个时代那个时代。我喜欢旧约的一句话，箴言里的一句话，他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也喜欢这个，可待对照哈，这腓立比书所说的话，他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这个世代是什么时代？弯曲背谬的世代中，好像明光之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分享完了路德记的心里的感动还在的，但愿路德记的神、路德的神、拿俄米的神、波阿斯神今天也带领我们来经历主的信实、主的慈爱、主的带领、主的保护。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